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新疆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87年6月9日，公元2000年8月8日星期二。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部幸福节目。西藏人没有使用西藏语言的场所，然后请听世事焦点节目。没有使用西藏语文的场所。
中共日报同安发发出消息，最近在所谓的西藏自区内召开为期3天的西藏自区就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实施的工作会议上，各级部门领导提出，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藏语原文字不断被赋予反映人民群众新生活和社会发展新需要的时代内容，打破了封闭、停歇和微缩的状态，形成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开放发展的态势，为西藏文化不断繁荣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会议上，西藏自区政府主席列确要求会议为了促进藏语文的学习、普及、推广、进步与发展而给予经济协助。为期3天的会议上，各与会者就藏语文作为西藏文化的重要载体，努力推动其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作用，在西藏各地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可靠性得到保障，而发表内部文件，相互进行密切商谈。在此次西藏自区就藏语文使用工作会议上还强调，西藏的双语教学体系得到不断的完善，但藏语文一直在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课之一，除少数城镇以汉族学生为主的小学外，绝大多数用藏语言授课。初中阶段的藏语授课教学正稳步推进，绝大多数稿子、教材、软件和资料、图片等都使用于藏语文来发行。但是史实证明，虽然中共在国际上到处散布和大肆鼓吹的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消灭封建奴隶制以后，广大翻身农奴子女获得了学习使用藏语文权利，以及中共高度重视和有效保护藏语文得到了广泛学习、普遍使用和巨大发展的说法，完全是背离史实、一派胡言，歪曲西藏目前所面临的文学危机的真实，捏造谎言。中共是在充当救世主来欺骗世人，因为西藏的宗教、文学遗传在文化大革命间遭到中共彻底的扫荡性后几乎被失传，仅遗留下来的文学教材到目前也面临着即将消失的危机尽头。根据最近从西藏甘孜地区流亡到尼泊尔的一位中学生向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日叙述道，今年甘孜州各地高中小学校里，中共不断歧视藏语文的发展，导致学校中的学生们都强烈谴责中共政府使藏语言逐步废弃，西藏的文化面临着即将灭绝。因近几年来甘孜当地文化部门不重视学校中的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贯彻执行，因此各校中使用与学习藏语文的规范化程度不断明显下降，出现了不少的混乱现象。教师不能按期教完所规定的藏语文课程，学生的文化水平不断落后，无法熟练掌握藏语文的使用，导致各校中出现教师与同学都变成2天打鱼3天晒网的懒惰现象，使甘孜地区文盲率逐步增多。西藏各高中小学校中的教学体系得不到完善，藏语文一直是各级各类学校中中共最为歧视的一门主题课，除一周内拥有3-4节藏文课外，绝大多数课程都是用中文授课， 各校使用的教材编译都用中文拼写，使西藏学生遭受巨大的困难。各校中议论纷纷，高考分数线都被中文课程所占据，藏语文的发展受到重大的障碍。中共为了大肆鼓吹西藏文化得到标准性的发展，在甘孜地区召集年已50多岁的老人，每年利用20天的时间让他们学习藏语文，说是在实施脱盲政策。这种行为简直令世人颇佛大笑，因为一来这些孤寡老人都已经是年老的，根本已经失去学习机会的人；二来就算人的脑子再怎样聪明，20天里能脱盲吗？这位从西藏迁逃到尼泊尔的中学生最后郑重地指出，中共不断地利用电台、广播、报纸大肆鼓吹，50年来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推广对促进西藏科学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繁荣进步产生了极其重要推动作用。这种打着灯笼说瞎话、惨无人道的背离史实的说法，我作为一名曾经在中共统治下的学校中接受过多年教育的西藏学生，对中共的宣传感到愤怒并强烈反对。因为50年来西藏人民伴随着中共的折磨与统治，西藏的宗教、文学、习俗的发展正极端走向恶化。特别是甘孜地区因缺少一种具有藏语文表达功能完备文字的特色，也没有一所使当地人民心满意足的学校，因此当地文盲率急剧增多，藏语文使用和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众多的青年因无法圆满完成学业而成为没有未来、没有前途、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失足者。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事实焦点节目中，请听阿加喇嘛的真词。自从毛泽东创造出崇禅两词以来，令人中国领导人不以同样的手段对西藏、东土尔扈自治、蒙古维族的其他民族采取了同化政策。西方主导中共扮演出一副慈悲和平的形象，欺骗了客座人民。经过一段相处以后，广大人民发现中共的政治面貌，特别是在1959年拉萨屠杀事件以后，600万西藏人民再也不敢相信中共的所言。1998年阿加喇嘛流亡美国，而今年17世噶玛巴又流亡到印度。从此可以看清中共和各族人民间的距离越走越远，快到尽头的亲界。有关这方面的真亲，从阿加喇嘛的真词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噶玛巴逃亡印度之前，格鲁派帕埃斯主持阿加喇嘛也于1998年第一流亡到美国。2000年3月16日，阿加仁波切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国际宗教自由协会组织的有关中国宗教自由研讨会发表了长篇讲话，以下是讲话摘要：尊敬的各位代表，我很乐意根据你们的要求谈中国内部的信仰自由问题，这也是我离开西藏以来的第一次谈有关西藏的问题。我叫阿加罗桑丹增九枚建措，我不仅是安多塔埃斯的干部，而且也是中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青海省佛教协会主席、中国青年协会副主席、青海省青年协会主席等。我出生在一个蒙古家庭，很小就被任命为安多第20世干部的专事，接着就带到资源开始为成为西藏佛教领袖而接受教育。但在我8岁时，欧勇开始降临。1949年，中国政府宣称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开始所谓解放西藏的运动。从此到1958年之还算和平，但从1958年民族改革以来，形势就发生了变化。所有的寺院都被关闭，寺院的有形物体全部遭到窃掠和破坏，高级喇嘛和官员被逮捕关押，强制僧人结红和参加劳动，对百姓进行残酷的重视镇压。他是所在的所谓青海省的无辜怒牧民和妇女被集体屠杀。我家所在的某人在枪杆子的威逼下被迫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被赶到几百公里外荒无人烟的地区，因此饿死了很多人。 由于中国政府的行为而直接造成千万名西藏人丧生，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和其他家族亲人。次年，苏州的核心机房进行到西藏中央，结果迫使我们伟大的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六十进驻。1958年1月，中共召集他是所有僧人开大会，在大会上，中共工作人员和解放军用枪和绳子恐吓僧人，吆喝着恐吓所聚集的人民，并当场有500名僧人被捕，其中包括我的金饰和官家等全部被逮捕。我的房子被改为一号共工食堂，寺院的房子应该属于西藏的号角土，但全部被共人没收了。我一笔干部寺院的僧舍，当时我只有8岁就开始了自食其力。幸运的是，我的寺院的一位老僧人收留了我为弟子。由于我是这个寺院最年轻的干部，因此我一就成为最年轻的盖子对象。我被强制送到当地的中国人学校，原来兴盛的僧服这时也变成未被解律的服装。僧服被剪裁后成为绣制学校致富的布料，由于突然以残暴的手段赶出寺院，是我庆窗关闭。在为期几年的恐怖镇压期间，金军安顿的青苔剩据了解就有600余座寺院已摧毁，到处都是饥饿灾荒和死亡。60年代初期，有几年镇压的残酷少年见过，我一笔用心继续研究佛学。到1966年，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和西藏全面推进，对西藏的文化也进行了最彻底的摧毁，所剩不多的资源这时也几乎全部遭到摧毁。经典被封烧，佛像被摧毁，僧人则被迫枪支还俗击哄，使他们未被出家的食言和毅力。那时我14岁，从那时和其开始一直到30岁为止，我被强制在塔尔寺附近条件极差的农村进行劳动，让我和其他僧人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情，说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幸好从80年代开始形势得到改善，虽然在实质上并没有丝毫的信仰自由，但是对西藏人民的残酷破坏也有所减弱。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六王政府代表也自六王以来第一次允许放牧西藏，班禅仁波切和很多西藏犯人获得释放，有些寺院也被允许重新开放，重新允许部分僧人演习佛学。我们塔尔寺的会服也得到了当局一定数量的拨款。我们国内外的西藏人民虽然期望着这个方向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虽然中国政府继续对我所有寺院的宗教研习进行控制和操纵，对其明显的，但对上述的变化我还是忍痛的。听众朋友，现在明显的事实焦点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阿家伙伙的真字。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达拉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